我哋一重起。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
弟兄姊妹，让我们用赞美的诗歌来到献上我们的敬拜赞美，赞美我天父。赞美我天父，齐爱赐下个，到世界为人了死，在天甘作祸。哈利路亚，荣耀归主。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荣耀归主，高呼庆众人。赞美我天父，他赐圣灵之光，将救主显明给我，将黑暗扫荡。哈利路亚，荣耀归主。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荣耀归主，祝福庆众人。荣耀与颂赞，都归被杀羔羊。蛇神为赎我罪愿，是证明亮。哈利路亚，荣耀归主。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荣耀归主，高呼庆颂。冲一我心，慈灵火重燃我灵，是灵性更深。哈利路亚，荣耀归主。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荣耀归主，求福庆众人。
我们一起同心的祷告。神啊，你是配得称颂的。当我们环顾四周，看见每一处都是你荣耀的足迹，当仰望天空，赞美你的伟大，当聆听万籁为你创造，惊叹不已。没一样的东西可以同神你去相比，亦都没人去好像你一样。你因着爱差遣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罪人死，你三日之后复活，你将我们从黑暗里拯救，使黑暗驱走，使我们的生命洁净明亮。求圣灵不断的提醒和更新我们，使我们有能力去见证耶稣，亦同样帮助我们有谦卑顺服的心，以致我们不至于骄傲，阻挡神你自己的工作。求神你赐下合一的灵，使以浸的弟兄姊妹能够 互相补足，建立基督的身体，去荣耀你自己的名。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之名祈求，诚心所愿。各位请坐。 今日嘅启应经文是热心行善，我先读会众应读。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
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将这使你们的粮，你们也当彼此相给。
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作的去做。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所以无论何时，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
我无文字，不可所知，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修正。
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
我们用一首诗歌来纪念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代死，奉献身心为主。
催我救主，何
一生一世是为主而活，基督耶稣我救主，我心奉献给你，因你在十字架上为赎我罪钉死，我要你做我救主，来住在我心里，我一生一世都永远要忠心服侍你。慈悲主耶稣受死作众仆，使我免罪孽，复如山和河。感激主大爱，愿听主呼召，奉献我一切，来随主引导。基督耶稣我救主，我心奉献给你，因你在十字架上为赎我罪钉死，我要你做我救主，来住在我心里，我一生一世都永远要忠心服侍你。在短信世间愿为主而活，因我心所爱唯有主笑容，甚愿为我主去寻找迷羊，人你喜眷人按铁柱怀中，基督耶稣我救主，我心奉献给你，因你在十字架上为赎我罪钉死，我要你做我救主，来住在我心里，我一生一世都永远要忠心服侍你。
今日嘅信息系记载喺马太福音九章三十五到三十八节，请听我读出。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疾病。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作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今日的题目是看见耶稣看见的理会，请郭姑娘。
弟兄姊妹平安。不知道大家觉不觉得今天的题目有些奇怪和特别呢？究竟耶稣看见些什么呢？在马太福音九章三十五到三十六节，正正是告诉我们，当耶稣在加利利传道的时候，走遍了各城各乡，他看到每一张的面，每一个的神态，他们是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这里的困苦是指到他们正正处在一个被挤压的状态里面。他们被什么挤压呢？相信当主走过各城各乡的时候， 他看见的有人是被病痛所困，有人是被生活所困，有人是被绝望甚至是无望所困，有人被一些犹太人的教条所困，陷在困苦、迷惘、厌烦、疲惫的里面。他们流离不单单指是他们生活里面没有方向，这个字更加指向是他们被击倒，因为受的伤而被压在地上面，动弹不得，完全无助。当然他们的伤不是肉体上面的伤，而是心灵里面被罪、被绝望所打压的伤。人肉体的伤当然都还可以去看医生求医治，情感里面的伤可以藉着一些关怀得到安慰，但是心灵里面的创伤又可以在哪里得到医治呢？当我们的主看到人心灵里的伤痛，好像没有牧人一样的羊伏在地上奄奄一息的时候，圣经说到主他是怜悯他们，似乎圣经轻轻地说出当时耶稣的感觉，但原本原文的意思，这个字是指向一个人在五脏六腑里面那种疼痛底下所带来的受苦，是一种很大的伤害。这个是主对人的爱，一种很深层的表达。正如在约翰福音里面，约翰指出父神和主耶稣对人的爱，爱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大家很熟悉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那里说神爱世人，甚至甘愿的去到一个地步，将他的独生儿子赐给他们。约翰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一节亦都说到，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会怎样啊？爱到底。约翰福音十三章五节，他爱的表现就是替门徒洗脚，甚至接受人无故的恨他，在十五章二十五节。到了十九章十七、十八节，就讲到他背起十字架，钉在十字架上面，最后死在十字架上面。各位，这一刻你们能不能够体会到主耶稣那种的心肠，主对人那个深切的关爱呢？什么是怜悯呢？用我亦都用天主教教宗一番的说话跟大家分享。圣方济各这样说，怜悯呢就是神慈悲的基本特征。神怜悯我们是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他跟我们一同去受苦，对我们的苦难深深的体会。怜悯和爱不是某种模糊的情感，而是要求我们呵护其他的人，甚至不惜代价，要求我们受到牵连，采取一切要有的措施，就是走近他，甚至同他同生共死，一同共患难。我们从马太福音作者睇见，不单单只在这里第九章记载到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如果大家即揭前少少的时候，我们见到主耶稣为了天国的福音，也都会去到民间去医治他们各种的疾病。在马太福音四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这样记载，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面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疾病。他名声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将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的疾病、各样的疼痛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来，耶稣医治了他们。当下有很多人从加利利、低哥波利、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随他。这段的经文和大家刚才听主席读的第九章很类似，因为正正是第四章和第九章都是马太福音里面的作者去记述着同一年耶稣在这地方所做的事。很特别 在同一年用了两个章节、两章的时间去告诉我们，耶稣在加利利和他那个地方周游，不是一次，可能不止两次，甚至好几次。的确，耶稣出生在犹大省的伯利恒，不过他长大呢，他是在加利利省的拿撒勒城，所以有人称呼耶稣是加利利人耶稣，就好像我们今天会称呼自己是广东人或者福建人一样。在马太福音四章二十三节记载到耶稣走遍加利利，九章三十五节就讲到耶稣走遍各城各乡，表示他不止一次去到全省不同的地方去关怀关心失丧的人，出去走遍不同的地方，进入人群的里面，是耶稣展示他那种的视野，一种的行动。其实在福音书里面去描述关于主耶稣三年的传道工作上面，大家会留意除了传福音还有两件事他会做的，就是教导和医治。但当然或许是因为教会的资源有限，也都因为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给我的 大使命呢，我们往往呢会停留在教会 的重要的事工是什么？传福音。所以有些人呢，有些未信主的人甚至都会讲个说话，就是你们 信耶稣的人只有一个讲字的，因为我们要讲福音嘛。甚至呢、有些讽刺基督徒的小饼就是，你又来讲耶稣了。各位，在主耶稣传道的工作里面，他从来是不是只是讲的，我们见到他除了讲呢，他还去身体力行去做的。他也在个过程里面不会忘记去教导的。主耶稣给我们最重要的启发，就是往往他去服侍去的时候，他要先了解服侍的对象需要些什么呢。面对撒玛利亚的妇人，大家应该还记得在井旁的事情，他就从水开始去引导妇人去看看，原来他一直所追求的是心灵的需要，这个需要绝对不是他的丈夫可以给到他，真正能够满足他呢是天父。对于少年财主，耶稣也都针一针见血他指出他的问题在哪里，因为财富太多，他一日不肯放低不舍弃的话，他一日都不能够心灵得到释放。结果经文告诉我们，那个少年人呢就悠悠愁愁地走了，因为到最后他都不舍得去放低。主耶稣给我们最大的提醒，就是教会不单单要向未信主的人去提供答案，更加重要的是要知道未信主的朋友们他们有什么问题，或者正正面对什么的考验。在马太福音九章三十六节这句说话，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的说话，看到以色列人很喜欢将自己比作神的羊群，而神就是他们的牧羊人。另一方面，他们认为神所派的人拣选的仆人就好像牧羊人一样，会来料理照顾羊群。这些仆人包括了什么呢？包括当时的君王、领袖、祭司和先知，他们都好像神去拣选的牧人一样。但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领袖、君王，他们却没有做到牧人应该尽的责任。这些领袖没有真正去接触到耶稣所说所看见这一班人的生活，接触到他们的生命，他很可能他们都周而复始是停留在他们的仪式的里面，让原本能够透过仪式去建立人神关系，但结果呢就因为很害怕投入这些人神关系的群这个群众的现实情况里面，而甚至他们担心会牺牲他们自己一些的待遇地位，所以不知道为什么这些犹太人的领袖君王呢就是神所委派的牧人，但他们没有去接种去照顾这些羊群，神的子民没有带给他们去到神的面前，去到清草地溪水旁去休息。 因此这里说羊没有牧人，表示那些应该去看羊的牧人放弃了羊群走了去，疏忽了照顾的责任。现在迫切需要的就是要有好的牧人来看守羊群，讲明了耶稣拣选门徒差派他们出去传天国福音的原因。再者，如同羊没有牧人，也都含另一个意思，就是指到人心里面的饥渴，心里面的空虚，没有饱足，导致到他们生活里面陷在困境的里面。他们出现了孤苦无助的现象，表示神的子民已经陷在一个相当危险的里面，迫切需要神忠实的仆人来引领他们，救助他们。这番说话去反映出早期基督徒的际遇，除了心灵上面极大的创伤之外，其实他们都面对着在政治上面罗马政府给他们的迫害，情况非常之危险，基督徒的生命也都迷失了方向，甚至有些人怎样放弃了信仰。在希伯来书六章四到六节这样提出，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到世权的来世权能的人，若果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从心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这里讲到有一些真是曾经信耶稣，后来因为不同的原因，当时的信徒他们离弃了个信仰，就好像重新再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耶稣真的很爱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他看见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人在困苦无措，实际上神都很忍不住，他很希望每一个人都得到有需要的去关心和支持，每一个悲伤的人得到安慰，每一个受到压迫的人都得住公义和释放，每一个人在罪恶黑暗里面可以重建光明。这个是耶稣所盼望，所以他在他那三年的传道里面他都尽力的去做。耶稣怜悯这群的众人，愿意走近他们，跟他们站在一起。耶稣基督不是站在高高在上去看着这个世界，事不关己，而是他怜悯他们，怜悯这班无助的人，迷失方向的群众，愿意跟他们在一起同甘共苦。所以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说到，我们的神是怎样，我们的主耶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的当中。这位在我们当中的耶稣同样是我们的兄弟，不是爱人，是跟我们一起生活，一起承受着没有公正公义、受歧视、被压迫的经验，亦都陪我们去渴望公义和平的来到。我们要记住耶稣去怜悯我们的处境、心理的需求和灵性的软弱，他愿意亲自跟我们一起笑啦、喊啦和流泪。但是对耶稣来说，他也遇到一个困难，他道成肉身，他受着肉身一些的限制，因为他不能够一边在这里陪伴着你或者陪着一个人，另一边厢在另一个角落去陪伴着其他的人。所以耶稣所见的需要的人这么多，但是没有办法全部他去做完。在这里我们注意到一件事，耶稣关心所有的人，这个所有的人不是单单未信主的人，而是我们在座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包括在内。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或者我们无助，其实耶稣都会为着我们去挂心和烦恼。在我们以浸家里面有这么多人一起参加崇拜，很老实说，我们大部分人都不懂得所有人的，你懂到十分一、十分二都很厉害了。但是会不会有这个情况，就是当你遇到患难困难的时候，你会错觉，觉得都没有人理我，没有人帮我，甚至夸张一点，就是哇，怎么连神都不理我的。其实神怎么会不理你，不关心你呢？ 在这里圣经记载得很清楚，耶稣是看见这些困苦无助的人，非常之不舍得和烦恼。我们都一样，当我们感到困苦无助的时候，同样耶稣都很挂心很烦恼，因为耶稣爱我们。这个就是耶稣所看见，他不是只是看见自己的事情，他看见所有困苦的人。所以我们不妨问一下自己，耶稣看到这么多人的需要，我们看不看到啊？当耶稣挂心，谁能够去关心这些受苦的人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你是其中一个呢？各位，如果我们还未是基督徒，或者回了教会没多久呢，即是以上的说话或者以下的说话，你都不需要有太大压力，因为你还在学习嘛。但是我是想说，我们在座当中有不少的人信主的年日不是短的，我们当中不少的人受浸加入教会都不是短的，甚或大家可能自己都会，我其实都挺资深的。当耶稣挂心的时候，我们是否都愿意去投入呢？坐在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我们团契小组里面的肢体，我们有没有切切地为他们的需要去代祷关心呢？我们是否愿意关心耶稣所关心的人和事呢？有阵时我们真的很需要耶稣打开我们的眼睛，帮我们看看四周围，看看这些困苦无助如同羊冇牧人的人一样。我们更加需要是耶稣给我们好像他一样那种的爱，去关心关怀和参与。其实无论是教会里面还是教会外面，都有很多人需要关心，真的要去做的事工，做的都不会做得完的。不过我们有阵时我们有没有去参与，其实都是令到我们知不知道的一种方法来的。例如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我们一至五教会会开放成为一个课托的地方，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就有三十几个的小孩子会在教会里面，我们会提供一些功课辅导活动给他们。我们要维持这个的服务真的不容易，不单单要出钱，我们都要投入不少的人力和物力。那为什么要付出这么多，我们都要去有这个服务呢？原因教会看见这三十个的小孩子和他们的父母的需要，他们有不少是单亲、新移民、低收入，有些小孩也需要有特殊的学习障碍，需要特别的关心和接纳。又例如每逢星期四朝头早，我们有长天，我们去服务一班的长者。星期六下午我们有儿天、基督少年军，星期日有小精兵，同埋我们在座当中都有不少的新来宾，他们都需要耶稣所关爱，也都是我们需要去参与和关心的。你有没有看见在我们教会里面，在我们身边就有这么多其实都是需要去帮助如同羊没有牧人的人呢？其实要教会正常的运作或者崇拜聚会能够顺利进行，其实还要有很多人在座当中去参与。我相信如果我们真的看见别人或者教会需要的时候，我们会愿意奉献自己的时间和能力，开始去参与这些关心别人或者教会的事工。又或者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开始侍奉的时候，很多人呢都有一个的情况，就是开始是做少少先，觉得都挺侍奉得挺开心啊，都 OK 喎，唔係好攰嘅时候，慢慢慢慢嗰少少呢就变成越嚟越多，越嚟越多嘅事工嚟邀请，越嚟越多嘅需要，结果你嘅负担、你嘅膊头呢就会越嚟越攰。 我有想像我哋咁样落去，好可能你有阵时都会有一个冲动，咁攰，不如请辞咯，唞唞啦。但是当你要去向同工或者邀请你那个的弟兄姊妹去分享你这个意念的时候，你又会发觉，其实他比我还忙，他比我更累。其实事工真的很多，有志参与的人是知道的，是真的做不完的，需要关心的人同事是很多。这个时候又给大家一个想法，是不是有些事我们应该停下来唞一唞。不过又真的不是容易的，做开有意义嘛，所以要继续去做下去。而也都我们要停一些事情的时候，一些事服侍的时候，可能也都会令到有些不开心的看法事情，所以也都不知道什么原因又要继续下去。从此以往，即系继续休息唔到啦。开始可能有侍奉嘅弟兄姊妹开始有啲嘅苦毒嘅产生，甚至影响到佢哋同神嘅关系，同同工嘅关系，甚至到一个地步，我哋都有阵时会见到就系、是，即系请辞，请辞完都唔代表就咁坐喺度，请辞完咧就会喺教会消失噶啦。因为去另一间教会呢，就不会有人认识他，不会有人认识他，就不会去服侍了嘛。这种就快累死的情况，其实耶稣都深深感受到。当他看到这么多人如同羊没有牧人的时候，他就对他的门徒说，第37节，要收的庄稼多，作工的人少。他非常了解这种事工太多做不完的感受。他在福音书里面也都同样地，我们见到其实他都很忙，他都一路不停手，有阵时怎样连饭都没得吃。所以耶稣除了看见有很多人困苦无助，他同样都看见很多弟兄姊妹累了，累到想休息。其实耶稣不只是爱我们每一个有需要的人，耶稣亦都爱我哋每一个侍奉紧嘅弟兄姊妹，佢唔要我哋充满苦毒同痛苦嚟侍奉，佢希望我哋点啊？侍奉得嚟咧系开心，作息有时。所以当耶稣睇到咁多人嘅需要嘅时候，佢亦都睇到做工嘅人太攰嘅时候，有咩方法解决咧？38节耶稣话：你哋要求庄稼的主差遣做工的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差遣是一个动词，是用力推出去的意思。整句说话的意思就是被指派的人出去传扬天国信息的仆人，必须毫不犹豫的态度，不要再三思去考虑，因为时间非常之紧迫，因此等待收割的庄稼是很多。耶稣的方法很简单，就是祈祷求神去准备更加多的工人。耶稣不单单只祈祷，他都邀请他的门徒，邀请我们在座每一位一起为到这件事去祈祷。另外后面也都强调做工的人也都要去收他的庄稼。这里的他的，大家留意，不是企人边的他，是四字部的他，这个他真是神啊。所以很明确告诉我们，要收的庄稼不是属于我们的，要收的庄稼是属于我们的父神。神有他的计划，他的计划不是我们的计划。所以当我们祈祷的时候，我们等候的时候，我们是要求神的时间和计划。有阵时我哋觉得侍奉成为重担同压力，因为我哋去睇，哇，呢个系我嘅责任。但系当我哋睇见圣经里面嘅提醒，呢个系神嘅事工、神嘅责任嘅时候，当然我哋要继续去侍奉啦。但系记住，我哋唔系向自己交账，我哋系向神交账，我系为主去作工。喺度提醒我哋祷告嘅时候，要等候神嘅时间，顺服神嘅计划。有阵时我哋睇见一啲事工觉得好重要， 我们希望很多人去参与去投入，所以我们会搏命地去做。但有阵时我们会看见我们需要等候的，我们见到有需要都未必真的即刻，因为神的未必是神的时间。所以我们要藉着祈祷，我们祈祷是不是求神去按我们意思，我们祈祷是看看神你让我们看见你的意思你的时间。现在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看见，我们若果真的要回应耶稣所看见成为一个做工的人，你或者会想究竟我有什么侍奉可以参与呢？神是不是真的想用我呢？神拣选人侍奉有什么条件的？要解答这些问题，让我去读出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到二十二节那里的经文。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这段经文提醒我们，基督徒都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每一个人每一个部分都是有他的功能。做医生就好知道的了，在迫不得已底下，你身体任何部分都不要割了它，你想着没有用的东西但可能是有用的，所以在迫不得已底下先做的。所以我们不应该问题说我是不是适合侍奉，我们反而去想一下什么侍奉是我们应该去的地方呢？或者我们会觉得我们自己的能力都不是很够的，教会有这么多这么厉害的人，应该是他们做他们参与的。但圣经刚才提醒我们，人看为软弱的都是不可缺少。神的标准和人的标准是不同，侍奉的态度比能力是更加重要。不识有些东西是可以学的，而且厉害的人真的想告诉你，他也很累的了。所以我们的问题要修正一下，变成我适合参与哪一种侍奉呢？这个是很好的问题，也都真的我们需要去祈祷，求神给我们看见我可以参与什么的侍奉呢？所以有以下几个的提议给大家。第一，我们可以思考一下神给我们有些什么恩赐和才能呢？若然你是有恩赐弹琴唱歌的话，你不妨考虑一下就去做书琴做书班咯，可能那里是适合你的。记住我说可能，因为要去摸索的。所以如果你是很会祷告的，你不怕跪在那里祈祷，不怕很长时间跟神聊天的话，可能你有个恩赐呢就是去祈祷。如果你很喜欢跟人做人的工作，去跟人打招呼的时候，或许你是适合去做些关爱人跟人聊天的工作，或者在团契小组里面做关心关顾。各位，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才能是不同，也都不用跟其他人比较，咦，他好像级数高一点，我级数低一点。神不是这样看，神去考虑的是我们侍奉的心态。当你发现我级数不够，但你很想侍奉的时候，你就努力去装备自己，以致到大家知道自己可以适合做到那个的岗位。当然我们在座都有不少长辈，我又想跟大家说，年纪都是一个的恩赐来的。例如我们是什么年纪就可以了解那个年纪的人的想法。例如关顾部里面其实是涉及了不同年纪的人在这里的。我们成日都跟年长的人，你很重要的，你要给我们知道呢年长者需要些什么啊。我们的好像年轻一点的就不是很知道。如果我例如长者日我要买一份礼物给你，我买个 iPad 给你，若然我有钱啊，那可能对于你给我做什么啊，我都不懂。究竟长者需要些什么呢？可能我们要买一些吃的东西用的东西，可能作为一个长者是会更加清楚。 当然我不是说年轻的不可以向90岁的长辈传福音，当然都得啦。但是年轻的都有一些缺陷的，因为他的人生阅历是不够年长者的。所以年纪其实都是一种的恩赐，至少我们会比别人更加了解这个年纪所需要的是什么，想紧的是什么。因此不理我们的恩赐才能是如何，我们都可以照我们的恩赐去服侍。第二，我们也都可以思考你对什么的事工觉得有感动，这个都是我们可以作为考虑的地方。有阵时神会感动放在，将感动放在我们内心里面，以至到我们日思夜想的挂住的那些人或者事，可能就是神想你去侍奉的对象，去关心。第三，我们可以思考在事工里面有哪些事工是较为缺乏侍奉者。当然个个侍奉都缺乏人的，不过都有些侍奉呢是缺乏多些或者需要多些人的。所以你不妨又想想，我会不会有些侍奉是少些人会参与，我去考虑试一下呢。因为有些侍奉呢是需要人的，不过呢去多人的程度呢有些人是可以轮班的。有些侍奉呢是没得轮班的，实系你的。那些侍奉的弟兄姊妹可能更加需要人去一起去帮手。当然有阵时我们都要接受一个现实，我们有困难的。有些 事情呢我们是没办法参与侍奉。例如是什么呢？我们有亲人病啦，我们带着小孩子啦，或者其他的原因。若然是这样的时候，或许这个是神给你一个时间，你先解决了你现在的亲人的需要，孩子的需要，好好的装备祈祷，等候有一天小朋友可能读小学了，家人的病情稳定了，你再次投入在侍奉的里面去祈祷。再提，侍奉不应该是有压力，不需要是勉强，因为神会让他的感动引导我们。最后我们要去看耶稣祷告的结果是怎样呢？刚才我们看的是马太福音第九章的最后，接下来去到马太福音的第十章发生什么事情啊？第一到第四节，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这十二使徒的名，第一个叫西门，又称彼得，还有他兄弟安德烈、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腓力和巴多莱买、多马和税利马太、阿勒腓的儿子雅各和达泰、粉碎党的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究竟神有没有听祷告啊？神当然有啦，就在第十章，神就马上赏赐十二个同工给耶稣，透过耶稣给这些门徒能力和恩赐。当我刚才诵读这些人物的时候，大家发现咦，来自五湖四海不同的特质，甚或才干，但是正如刚才所说，强的弱的在神的角度里面都是可以有用，可以服侍。所以不理我们正是要开始侍奉的人，亦或是我们等候神赏赐的人，我们要对神有信心，神会引导帮助我们。神的计划里面在适当的时间，神会呼召适当的人去参与这些事工，赐他们力气，让这些弟兄姊妹在恩典里面完全能够荣耀神的计划，帮助困苦无助的人得到安慰的力量。因此求庄稼的主要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谁是他的工人呢？或者很大可能就是你和我。盼望我们都给主的答案并不是如此，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他。我们是要说什么？主啊，我在这里 请差遣我，我睇到嘅需要，我发出怜悯嘅心。我睇见庄稼再唔收嘅时候就浪费啦。我睇见工人少，神啊，我愿意成为庄稼里边嘅一痕。我哋同心去祷告。庄稼嘅主，求你差遣工人，或许是我哋，使到我哋将伤心嘅人引到好牧人嘅恩慈看顾底下。愿你嘅圣灵亦都预备我哋各人去参与唔同嘅事工，使更加多人得见耶稣。我哋咁样祈祷，奉耶稣名求，诚心所愿。
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求主帮助我们学校的榜样，服侍我们身边的人。我们唱《我在此差我》。我在此差我，我在此主差我，甘甘愿来到主持舍弃之我，只是我当走的路，是我走在正途，若我迷路，求怜悯光辅助，因我在此，请差遣我。我在此差我，我在此主差我，宝贵圣灵请进来，充满我心。赐我爱慰与力量，是我生命能够反映美你，无限地带慈爱，因我在此请差遣我。我在此差我，我在此主差我，教导我献上心灵，全然属你，帮助我用歌声唱出对你的赞美，让我每天都充满带乐歌。主，我在此，请差遣我。
弟兄姊妹平安，早晨。因台风嘅原因，今日我哋喺各自嘅家里面参与崇拜。希望下个星期天气好转，我哋再一齐翻到教会，一齐嘅崇拜，弟兄姊妹一齐嘅相聚。愿主耶稣赐福俾大家。以下系一啲嘅家事报告。第一项，原先永兴浸信会觉得心传道嚟临本会正道，因台风缘故，今日嘅正道取消，所以教会选咗一篇以前讲坛宣讲嘅信息作为今日嘅讲坛宣讲。第二项，因台风缘故，关顾部决定取消原定今日崇拜后的茶点。第三项，沙田分区祈祷会于7月24日星期四晚上8点15分以 Zoom 形式举行，参加者请联络杜云生弟兄。第四项，2026-2027年度执事选举现有8名候选人，包括陈巧仪执事、陈景通执事、 黎美琼执事、孙玉执事、邓淑玲执事、梁冠杰弟兄、黄国熙弟兄、杨蝶丽姊妹。候选执事简介已张贴大礼堂外壁告板，以供参阅。执事选举将于8月24日月会中进行。会友如对候选人有任何意见，请于8月12日星期二前以书面向执事提名委员会主席邓淑玲执事或张增玲执事提出。第五项，7月28日至8月1日星期一到星期五，教会各楼层将进行年度大清洁，由外间社企公司负责。若有私人物品存留教会，请尽快取回。如有查询，请与行政助理连伟国弟兄联络。第六项，本会将奉献2000元给培恩幼儿学校助学金，支持该校事工。欢迎弟兄姊妹作个人奉献，请于奉献封上注明。第七项，下周崇拜讲员陈志明传道。讲题：敬畏耶和华者必蒙眷顾。弟兄姊妹，我哋一齐睇下今周嘅默想经文，系记载喺马可福音9:23。经文咁讲：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呢节经文提醒信徒，喺面对困难同挑战嘅时候，应该依靠信心嚟寻求神嘅帮助。即使喺怀疑中，真诚嘅信心亦都能够带嚟神嘅回应。盼望我哋都能够喺呢个有信心嘅当中，能够喺凡事嘅里面靠住上帝，能够凡事都能。我哋同心祷告。亲爱嘅天父，感谢你讲信的人凡事都能。喺我哋面对困难同挑战嘅时候，求你增强我哋嘅信心，让我哋相信你嘅能力同慈爱。求你帮助我哋喺怀疑同不安中坚定地倚靠你，让我哋喺每一个困境中都能够仰望你，并相信你能行一切奇事。亦都求你引导我哋嘅心，让我哋喺面对不可能嘅时候仍然充满希望与勇气。愿我哋嘅信心不断增长，因为我哋知道凡信靠你嘅人都能经历到你嘅大能。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诚心所愿。
预备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弟兄姊妹，我们同心领受祝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能够有聆听神你的话语，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得造就、得帮助，能够让我们的信心不断的增长，能够将你的话语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上帝，我们都感谢你赐予平安，能够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无论我们面对任何的挑战，在你的平安里面都能够平安度过。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能够领受你的祝福，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诚心所愿。
当神安排我们在义浸家的时候，我们都愿意一从的服侍他。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多大成就，无论我拥有什么，我一切奉献给你，请差遣我，请差遣我，我一切奉献给你，请差遣我，请差遣我。无论我会有多大所知，无论我失去什么，我一生奉献给你，请差遣我，请差遣我，我一生奉献给你，请差遣我，请差遣我。无论我此生尽受几何，无论我遇到什么，我将我奉献给你，请差遣我，请差遣我，我将我奉献给你，请差遣我，请差遣我。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请差遣我。